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细民小礼问答105问。我们在第五祈求中求什么？答：我们在第五祈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中，求上帝因基督的缘故，白白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并且我们也受鼓励去如此求。因此，借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饶恕别人。谈到债，我们会常常想到经济和金钱的角度去考虑。比如说，你欠了一个人的钱，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欠债的人。那我们欠了别人的钱，别人向我们要钱，我们可以称之为要债的人。那么在这个祈求中，谈到债，特别是指向罪。不但关乎到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关乎到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一祈求呢，通过债这个词，让我们去理解，我们是有罪的罪人。这个罪，它包括了原罪，它也包括了本罪，包括我们故意、积极去犯的罪，也包括我们忽略的责任。这所有的罪都概括在这个债的里面。那因为有罪，我们就欠下了上帝公义刑罚的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说免我们的债，包括我们所犯的罪，也包括我们因罪所带来上帝公义的刑罚，都包括在这个债的里面。首先说免我们的债，我们要确定我们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既然是罪人，就意味着我们与上帝圣洁的律法，它是有差距的。而且上帝的律法是绝对的标准，是不允许人有任何的偏差。我们在神的律法上故意积极的犯罪，或者忽略我们的责任，这都是一件严重的罪。神的律法是不容得人有任何的闪失。比如说一颗钻石，它是完美无瑕的，如果出现一点点的瑕疵，它就失去它原来的价值。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在律法上犯一条，就是犯了众条。不止犯罪那么简单，犯罪不单得罪神，还有必须要偿还的债。就是你犯罪了，你必须要偿还债，这个债就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人犯罪不需要去还债的，只要犯罪，就一定要面对刑罚。你欠别人的钱，一定要还。你伤害别人，一定要受刑罚。你做错事，一定要付代价。同样的，人犯罪违背上帝的律法，是不可能不需要偿还的。我们不能说我犯罪了，把它忘记吧，不要去纪念这些罪。不对的，任何一个罪都需要去偿还。都需要去偿还犯罪所带来这个刑罚的债。人今天认为，人活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吃喝、淫乱诡诈都可以。死了之后呢，一切就结束了。这是极其错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也就意味着只要犯罪，必须要偿还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咒诅、刑罚、上帝公义的愤怒，必须要面对的。而一个可怜的罪人，他就没有达到他正确的目的。一个人活在世上，他是有他的目的的。当一个罪人不追求神创造时，给他定案的目的，他就没有荣耀神。 如果他追求上帝创造他是这样的目的，他就是荣耀神。但是这个罪人无法纠正他这个错误，他的罪孽日益深重，我们就称他为可怜的罪人。而他的罪是需要偿还债务，可是这个罪人他无法偿还他的债，他只是一个宣布破产的人，他需要得到的是饶恕，是赦免。因为一个人已经破产了，他怎么能够偿还他的债务呢？一个人已经是罪人了，他怎么可能完全偿还他犯罪所带来的债呢？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大卫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这里的罪不仅指不可饶恕错误，如该死的谋杀或者各种邪恶的罪，也是指每一种大罪小罪，包括我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错事，还包括我们那些该做没有做的事。当我们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善事时，也是在犯罪。所以大卫祈求说，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是包括一生当中从内心到行为所有的罪都需要上帝因他的名来赦免我们的罪。一个上帝的儿女只要活着，罪仍然在他心里，从头到脚都被罪渗透，而这种败坏已经使他在神面前罪大恶极。神的儿女需要什么？需要上帝的饶恕，需要请求上帝不要把众多的罪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问，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自己的功德向上帝祈求赦免我们的罪呢？我们的答案肯定是不能的，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并没有任何自己的功德可言。我们必须祈求上帝出于他自己的怜悯和慈悲，白白的赦免我们的罪。诗篇告诉我们说，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那我们是否可以期望不需要任何功德就可以借着祷告而得到上帝出于怜悯的赦罪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功德，但是我们要借着别人的功德，这个别人的功德是谁？就是上帝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向上帝祈求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功德来赦免我们的罪，基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买赎了赦罪。以弗所书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免我们的债，就意味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神赦免我们的罪，对上帝来说是一句话的事情，但这一句话的背后是付了昂贵的代价，贵重的礼物赐给我们，是在基督里用他爱子的血来遮盖我们的不义，免了我们的罪，免了我们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刑罚。所以说，当你说免我们的债，这句话就包含了上帝的恩典，包含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包含了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一切的罪在上帝的眼中不再看为有罪，就如同罗马书讲的，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那么在这句祷文的后面还有话语这么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单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和罪的刑罚， 我们也需要赦免我们的邻居。正是这句祷文的意思。那么神赦免我们的债，我们为什么要赦免别人呢？因为我们与人与人生活之间有很多的张力、冲突、矛盾，而仇恨在一个人心里面，使一个人不得自由，他是被捆绑的。我们每一天充满了争吵，夫妻的关系，在公司、朋友或者各样的亲属之间，有不同的矛盾和张力，或者有过去的旧伤，还有现在的新伤，这些仇恨深深的埋在我们心里面，一旦想起来，会使我们整个的人痛苦，使整个人无法平复。而这一祷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上帝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许多人都被别人伤害过、冒犯过，无论是别人有意的、故意的，同时我们也冒犯过别人。而祷文的要求是，我们应该从内心去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这个从内心饶恕，不仅是忘掉对伤害我们之人的怨恨，也是愿意并用我们一切的力量去善待他们，好像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一般。如同马太福音所讲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普通的人同哲学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想着别人的恨了，就当没有发生过就可以了。圣经的要求是更高的，不单是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且还要用更大的爱的力量去善待曾经伤害给我们的人。这样呢，才是真正从内心里去饶恕别人，去赦免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人活在这个世上，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也去用匕首去伤害别人，别人也拿匕首去伤害我们。罪就使人的人际关系发生了破裂。圣经首先关心我们与神的关系，他也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仇恨、苦毒，圣经是关注的。福音不单是改变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它还要改变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或许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公婆或者其他朋友。总之，我们受过太多的伤害。当你在基督里被饶恕、被赦免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宽容、去饶恕，从内心当中去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并且善待他们，像他们从来未伤害过你一样？我们天生是不具备饶恕别人的品格，因为堕落之后的罪人心中总是一报还一报，又从仇恨对待仇恨，或者再高一点，以德报怨。但是人不具备像上帝一样的宽容的态度去宽容罪人。人天生下来的性情是残忍的，而不是良善的。当别人伤害了我们，我们的天性的倾向就是要伤害别人，或者把这个仇恨埋在心里，找机会去报复别人。我们是否能够想到旧约，当雅各骗取了以扫的祝福的时候，以扫就怨恨雅各，心里说， 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啊，以嫂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我们今天罪人的一种的倾向。别人伤害了我可以，我现在不去报复你，我要把这个仇恨，把这个苦毒埋在我心里。一旦有了机会，找到了契机，找到漏洞，我就一报还一报，然后就报复这个人。圣经却说，不是的，当神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和刑罚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去免了人的债。别人伤害了我们，他欠我们的，我们应该刑罚他，但是因为神以白白的恩典赦免了我们，我也免了别人对我的伤害。在福音书多次告诉我们，我们被赦免了，我们懂得上帝的恩典了，我们才懂得先去赦免别人。在马太福音有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凶恶仆人的比喻。那个仆人欠了主人很大的债，他一生都还不清，但是主人赦免了他。这个人应该感激地说，我的罪赦了，我的罪债还清了，我已经蒙到释放，是何等大的恩典啊！那这个仆人他应该是感恩的，他应该有一种赦罪的经验，和过去不一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仆人他得了那个主人的赦免和宽容，他遇到那个欠他十两银钱的人，要捉住他，把他下到监里。他没有真正的领会赦罪的意义。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欠的罪的债是多么的多，我们每一天都在欠债，每一天都需要基督功德的遮盖和赦免。上帝总是在基督里赦免、赦免、饶恕、饶恕、宽容、遮盖。当我们去面对别人对我们伤害的时候，我们是拿着小本子，一笔一笔的记下来，一笔一笔的记下来。为什么一个人体验上帝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很难去宽容别人呢？那么在这一问当中，我们还要去思想，我们对人的态度就反映了神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应饶恕人，正如神饶恕我们一样。我们如果不肯饶恕别人，就好像我们的上帝不曾饶恕我们一样。我们饶恕人，就显明上帝就饶恕了我们。信仰一定是真实的，一定是可见的，从内心到行为都是可以看得见的。你说神饶恕了我，但是我们却像那个非常恶的仆人一样，那我们就没有得到饶恕，没有得到赦免，没有懂得赦免的意义，那这个信仰就是一个虚假的和虚浮的。唯有我们更多的体验经历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会去赦免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才会免了别人的债。在马太福音，当彼得问主他应该饶恕人多少次，耶稣给他了一个惊奇的答案。彼得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到七次可以吗？啊，这个七次呢，人的这个饶恕呢，它是有一个限度的，啊，一次、两次、三次，啊，我认为彼得问七次已经很了不起了，啊，我们就认为，凡事不能过三，啊，伤害我一次行，两次行，第三次绝对不可以饶恕，啊，彼得比我们高出，啊，两倍多去。耶稣回答说，不， 乃是七十个七次。换句话来说，我们饶恕人时，是反映了上帝无限慈悲的一个小的开始。因为上帝饶恕我们是没有几次的，一旦我们在基督里，永远的饶恕我们，没有时间概念，没有次数，不能用数量去衡量。当我们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也反映了上帝对我们巨大的怜悯、宽容和饶恕。我们每一日在思想、言语犯许多的罪，就算活一小时，也会犯许许多多的罪。那一生，那到底有多少罪，我们无法去计算。但是上帝一定会把我们的罪都计算下来。大卫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便心寒胆战。如果把你我的罪记下来，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只能够满脸蒙羞，我们要把头埋在这个土里面，我们不敢看我们的罪。上帝就在基督里赦免，赦免再赦免，一直宽容我们，没有结束，永远都是宽容我们。你是否晓得，免我们的债是上帝恩慈的彰显，免我们的债，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是无法计数的。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有没有想着，我对人的饶恕也应该彰显这个真理，我对别人的宽容也显明我的上帝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如果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咬牙切齿，不能在恩典中饶恕他的话，我们好像一个被宽容的仆人，被释放之后，我们又要掐死伤害我们的人。别人对我们的上帝的看法，就是一个残暴的、凶残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内心的状态是不得自由的，我们有苦毒，有仇恨，有报复、嫉妒各样的想法。福音要解救我们，恩典要给我们自由，便是让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的罪。上帝赦免了我们，你能否去赦免别人？上帝的恩典向你所显明的是无法计数的，你向别人对你伤害所显明的是仇恨还是恩慈呢？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向你祈求，我们实在是软弱有限的罪人，我们实在是背负了罪的债，我们自己无法偿还。在你的恩典中，在你的爱子里面，我们的罪过犯得以赦免和饶恕，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也特别怜悯我们，使我们向你悔改和认罪。我们在一生当中有太多与人关系的那种张力，我们也伤害别人，别人也伤害我们，我们很难去饶恕别人，我们的饶恕是那么的有限啊，是那么的无法去彻底的摆脱这种仇恨的捆绑。愿主使我们在恩典中晓得，你免了我们一切的债，不断的赦免饶恕我们。我们也相信，在你的恩典中，你也不断的使我们了解恩典，使我们去用恩典的方式去免了别人的债，去赦免别人。愿主救我们，帮助我们，奉主名祷告，阿门。